想起你宝贵时家，为了我的过分你受刑罚，为了我的意志你受鞭策，为了我的救赎付上代价。每当我想起你牺牲的爱，我要高举双手献上敬拜，我的心要不停献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做的一切尊贵羔羊，配得我赞美荣耀君王，配得我尊崇，再次献上赞美祭，我领向你歌颂，感谢主你为我付出的爱。
一起来。
每当我想起你牺牲的爱，我要高举双手献上敬拜，我的心要不停献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做的一切
尊贵羔羊，
尊贵羔羊，向你歌颂，感谢主你为我付出的爱。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
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章。
今日宣召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章。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宣扬他的手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章典真实，全然公义。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凡大罪。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在你的施恩座前。
是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你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
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
求你分别为圣。
求你分别为圣，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主啊，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必然按你的旨意为我们成全，
你必然按你的旨意为我们成全。
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脚前，
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脚前，
随时听命你的差遣，
随时听命你的差遣。
我们把在软弱患难中的肢体仰望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软弱在患难当中的肢体仰望在主的手中。
愿主医治安慰坚固他们，并与他们同在。
愿主医治安慰坚固他们，并且与他们同在。
感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感谢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我们现在开始聚会。
我们现在开始聚会。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行。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现今的社会有句流行的俗语，
现今的社会有一句流行的俗语，
去形容那些低头看手机而冷落亲友的人。
去形容那些低头看手机冷落亲人的人们。
他们叫这帮人叫低头一族。
他们叫这群人呢叫低头一族。
作为基督徒，
那么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做属灵的望族。
我们要做属灵的望族。
即是去仰望我们的神，
就是说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
圣经说，
圣经说，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愁？
你为何忧愁？
为何在我心里面烦躁？
为何在我心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应当仰望神，
因他笑脸帮助我，
因他笑脸帮助我，
我还要称颂他，
我还要称颂他。
我们要仰望神的脸，
我们要仰望神的脸，
他的笑正正代表了他 在他里面没有难成就的事，
他的笑正代表他在他的里面没有难成就的事。
我们要仰望神的说话，
我们要仰望神的说话，
因为他的话带有方向，
因为他的话语带有方向，
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我们要仰望他的手，
我们要仰望他的手，
因为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因为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他的手紧紧拉住我们，
他的手紧紧地拉住我们，
引导我们走正确的方向，
引导我们走正确的方向。
我们唱以下一首诗歌，
我们要唱接下来的一首诗歌，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同祷告。
今天我们在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作一个祈祷。
请低头祷告。
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敬拜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敬拜你。
主啊，我们深信你是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深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
今天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心。
愿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的心。
愿圣灵带领我们。
愿圣灵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今天呢是圣餐主日。
弟兄姐妹，今天是圣餐主日。
如果你没有预备饼跟杯，
如果你还没预备饼和杯，
你现在呢可以停一停去拿一下。
你现在可以停一停去拿一下。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只有两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有两节的经文。
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
我们先来读一读。
我们先来读一读。
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
弟兄们不要互相毁谤。
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
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
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
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了。
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
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而是审判官了。
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
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
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
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
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
这两节的经文呢给我们很丰富的内容。
这两节经文给我们有很丰富的内容。
那主题是不要判断弟兄或者姐妹。
主题是不要判断弟兄或者姊妹。
那不要毁谤弟兄或者姐妹，
不要毁谤弟兄或者是姊妹。
彼此判断呢，也可以说是彼此批评。
彼此判断亦都可以讲是彼此批评。
那是引起很多教会和家庭纷争的主要原因。
是引起很多教会和家庭纷争的主要原因。
那常会使很小的误会扩大成为很大的争执。
往往是很小的误会扩大成为很大的争执，
并且能使争执呢延续下去无法解决，
并使争执延续下去无法解决。
那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底下，
特别在这个疫情的底下，
一家人留在家里的时间长了，
一家人留在家的时间长了，
都会容易有彼此批评的情况，
很容易就有彼此批评的情况。
我想澄清一下，
我想澄清一下，
今天讲的批评或者判断不是指分辨对错。
今天所讲的批评或者判断不是分别对错，
不是指到分辨好坏，
不是指到分辨好坏，
也不是指这个上司跟老师必须给下属或者学生的评价，
也都不是指到上司或者是老师必须给下属或者学生的评价。
那今天讲的批评呢，是指挑剔吹毛求疵的意思。
今天所讲的批评是指到挑剔吹毛求疵的意思。
我们会仔细呢分四方面来看的。
我们会仔细分开四方面来看。
那第一，
第一，
我们应如何看待彼此。
我们应如何看待彼此。
第二，我们应如何看待律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律法。
那第三，我们应如何看待神。
第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
第四，我们应如何看待自己。
第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彼此。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彼此。
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在第十一节中，弟兄这个词用了三次。
在第十一节里面，弟兄这个词用了三次。
弟兄当然也包括姐妹。
弟兄当然包括姊妹。
弟兄这个词呢，强调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家庭。
弟兄这个词是强调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家庭。
那家庭中应该是有爱的。
家庭当中应该是有爱的。
同时呢，是神救赎之恩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伸出手来。
同时是神救赎之恩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伸出手来。
那是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是神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那这就把我们放在相等的地位。
那就将我们放在一个相等的地位。
那因此呢，一个人不能说他是比别人超然或者高人一等。
因此一个人不能够说他是比人超然或者是高人一等。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话，
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
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
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
他就预先命定他们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作长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长子，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长子，
只有耶稣基督是长子，
只有耶稣基督是长子。
我们只不过是相等家中的成员，
我们只不过是相等家中的成员。
我们在主耶稣里呢是一家人，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是一家人，
虽然不是普通血缘的关系，
虽然不是普通的血缘关系，
可是呢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拉在一起，
可是我们有主耶稣的宝血将我们拉在一起，
这就使我们能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使我们能够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弟兄姐妹，
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弟兄姐妹。
从第十二节，
从第十二节，
我们看到我们也是邻舍，
我们也都看到我们是邻舍。
那主耶稣也说过，
主耶稣也都讲过，
第二大的诫命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第二条大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有一位的牧师啊，曾经这样说过，
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这样讲过，
我觉得很得帮助，
我觉得很有帮助。
他说，
他说
神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神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没有叫我们要喜欢他们，
没有叫我们要喜欢他们。
你不一定要喜欢每一个人，
你不一定要喜欢每一个人。
那有一些的人我们也许说，
有些人或者会这么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或者呢有不同的 chemistry，
或者有不同的 chemistry，
怎么样能够喜欢跟他在一起呢？
那怎样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呢？
但是神不是教我们要去喜欢每一个人，
但是神不是教我们要去喜欢每一个人，
他要我们以他的爱去爱每一个人，
他是要我们以他的爱去爱每一个人。
其实喜欢是一种情感，
其实喜欢是一种情感，
一个与我们意见不同或者看法不同的人，
一个同我们意见不同或者看法不同的人，
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喜欢，
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喜欢，
不喜欢他不要紧，
不喜欢他不紧要。
神要我们做的是去爱，
神要我们所去做的是去爱，
这个爱呢不是情感的爱，
这个爱不是情感的爱，
不是爱情的爱，
不是爱情的爱，
而是用意志的去爱，
是用意志的去爱。
我们是选择去爱，
我们是要选择去爱，
让圣灵的爱透过我们流露出来，
让圣灵的爱透过我们流露出来。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就不会互相毁谤，
我们就不会互相毁谤，
也不会彼此批评或者判断，
也都不会彼此的批评或者是判断。
那今天的经文呢，虽然是指主里的弟兄姐妹说的，
今天的经文虽然是指主内弟兄姐妹讲的，
但我觉得这些的原则也能够帮助我们与家人相处，
但我觉得这些原则也都能帮助我们与家人相处。
夫妻，
夫妻，
亲子，
亲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婆媳等等，
婆媳等等，
甚至呢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
甚至是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
这些的原则都能够应用的，
这些原则都能够应用的。
有一本书叫安息时间，
有一本书叫做安息时间，
那作者爱德华讲到一个青少年的家庭，
作者爱德华讲到一个青少年的家庭，
他们决定在星期日守安息日，
他们决定在星期日守安息日，
那在这个安息日他们决定不会说任何批评彼此的话，
在这个安息日他们决定不会说任何彼此批评的话。
许多个月过去之后，
好多个月过咗去之后，
他们都这样守着他们的承诺，
佢哋都咁样守住佢哋嘅承诺，
就是不会彼此批评，
就系唔会彼此批评。
在这个期间之内，
喺呢个期间之内，
他们发现呢，孩子们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呢，在星期日会喜欢来到他们家玩。
佢哋发现孩子越来越多朋友在星期日喜欢来到他家玩，
他们没有特别去对别人说他们家中的承诺，
他们没有跟其他人讲到家中的承诺，
但是呢不知不觉之间别的青少年呢都知道这个家是一个他们喜欢去的地方，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其他青少年都知道这个家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在家庭中也可以开始学习有这样的做法，
或许我们在家庭当中也都可以学习有这样的做法。
每个星期有一天守舌头的安息，
一个礼拜有一日去守舌头的安息，
不批评彼此，
不彼此批评，
而只讲一些鼓励的话，
只是讲一些鼓励的话。
慢慢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就会像天堂一样了。
慢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家就好像天堂那样了。
那在彼此相处或者对待彼此的这件事情上，
在彼此相处或者对待彼此的事情上，
我们的言语啊很重要的，
我们的言语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的意念呢更重要。
可是我们的思维或者是意念更加重要。
有一位的女士啊，在飞机场候机室等机的时候，
有一位女士在飞机场候机室等候的时候，
坐在那里看报纸。
坐在那里看报纸。
那之前呢，她在机场的铺子里面呢，买了一包饼干。
之前她在机场的铺头买了包饼干。
等登机之后呢，才吃的。
等登机之后才吃的。
她看报纸的时候。
去看报纸的时候，
从他的眼角，他留意到坐在他旁边的男人啊，在吃这个饼干。
在他的眼角，他留意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男士开始在吃饼干。
他看下去，看到那包饼干啊，已经打开了。
他看下去，看到那包饼干已经被打开了。
而且那个人呢，在吃女士自己刚买的那包饼干。
而是那个人在吃那个女士刚刚买的那包饼干。
哎呀，这个女士感到不可思议。
这个女士感到不可思议。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大胆，敢吃这个女士自己的饼干呢？
为什么这个男人这么大胆，敢吃这个女士自己的饼呢？
这个女士呢，不甘心让这个人吃掉女士自己所有的饼干。
这个女士不甘心让这个男士吃了她的饼。
而为了保持这个仪态，
为了保持仪态，
她就悄悄地伸手去拿一块。
他就静静鸡伸只手落去攞一块，
至少呢自己也能够吃到一块，
起码自己都可以吃翻一块啊！
哎呀，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个男人啊，继续地吃更多的饼干。
他好惊讶地发现呢位男士继续吃更多的饼干。
他越来越受不了了。
他越来越受不了了。
他就把所有的饼干从这个袋子里面拿了出来吃。
他就将饼干从呢个袋里面攞出嚟食，
只留下一块在这个袋子里面，
净系留翻最后一块喺个袋里面。
跟着这个男人啊，也伸手去拿这个最后一块的饼干。
跟住呢个男人又伸手去攞埋最后呢一块嘅饼干。
但是吃之前，
喺食之前，
他就把这个饼干剥开一半。
佢就将呢块饼干搣成两半，
留半块的给这个女士，
留半块俾呢位女士。
这位女士啊，实在非常的生气。
呢位女士实在好嬲。
他就把整包的饼干还有半块的饼干都拿上来，
他就将成包的饼干和半块的饼干拿上来，
放进自己的皮包里面，
摆入他自己的袋里面。
哎呀，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震惊，
在这个时候他非常的震惊，
他竟然发现在他的皮包里面有整包还没有打开的，
他发现在他的皮包里面有整包未曾打开的
饼干
的饼干。
原来啊，这个女士自己吃了那个男人的饼干。
原来这位女士自己吃了那个男人那包饼干。
那包饼干跟自己买的饼干的包装啊是一模一样的。
这包饼干和那个男士所买的那包饼干是一模一样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试过对别人做一个很快的结论？
你有没有试过对别人做一个很快的结论？
后来呢就发现了是自己的大错了。
后来就发现是自己的大错。
事实不一定是常常像我们当初的印象一样。
事实不是好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印象一样。
我们会不会也很容易定别人的罪呢？
我们会不会很容易都定别人的罪呢？
我们有没有责怪别人？
我们有没有责怪别人？
甚至说出不正确的结论，
甚至说出不正确的结论
之后呢，才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的呢？
像这个女士，
好像这位女士，
我们时常有一个倾向去想人家最坏的一面。
我们常常有一个倾向是去想人家最坏的一面。
我们没有经脑筋的思考，
我们没有经过脑筋的思考，
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对，
我们只是认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对的，
对方是错，
对方是错的。
那一直等到我们发现事实，
一直等到我们发现事实。
那如果太快的判断的时候，
如果我们太快判断的时候，
会让我们处在尴尬或者难为情的状况，
会让我们处在尴尬或者难为情的状况。
我们要先确定所有的事实，
我们要先确定所有的事实，
查清楚，
查清楚，
仔细的听，
仔细的听，
快快的听，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讲，
慢慢的做结论，
慢慢的做结论。
在怀疑中呢，给别人和自己有余地，
在怀疑的当中，给别人和自己留有余地。
有时候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
有阵时当我哋论断别人嘅时候，
我们最后是论断了自己。
我哋最后系论断咗自己。
有时候我们定别人的罪的时候，
有时候我哋定别人罪嘅时候，
我们就是定了自己的罪。
我哋就系定自己嘅罪。
难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
难怪主耶稣喺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咁样话，
你们不要判断人，
你们不要判断人，
就必不受判断，
就必不受判断。
不要定人的罪，
不要定人的罪，
就必不被定罪，
就必不被定罪。
要饶恕人，
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就必蒙饶恕。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呢也有相似，但是更进一步的说，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有相似，但是更一步的话，
不可判断人，
不可判断人，
免得你们被判断，
免得你们被判断。
你们怎样判断人，
你们怎样判断人，
也必怎样被判断，
也必怎样被判断。
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
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
也必照样被衡量，
也必照样被衡量。
如果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教训，
如果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教训，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感到尴尬，或者之后需要去道歉了，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感到尴尬，或者之后需要去道歉了。
毁谤呢是从我们的脑袋里面开始的，
毁谤是从我们的脑袋里面开始的，
而且呢继续的在那里存活，
而且继续在那里存活。
我们还没有跟别人讲出来之前，
我们没有跟第二个人讲出来之前，
就已经对自己说了这些毁谤的话了，
就对自己先讲了这些毁谤的话。
可是呢如果我们的脑袋是有思想神的话语的操练，
如果我们的脑袋是有思想神话语的操练，
那么我们爱弟兄姐妹的心呢就会开始把好批评的心除掉，
那我们爱弟兄姊妹的心就会开始将好批评的心除掉，
我们对别人的关心呢也会开始用有益和有爱心的话语来代替那些造成伤害或者傲慢的话语。
我们对别人的关心也都开始用有益和有爱心的话来代替那些造成损害或者傲慢的话。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
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
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
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
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
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第二方面，雅各也告诉我们，
第二方面雅各都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律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律法。
那神给了我们他自尊的律法，
神给了我们他自尊的律法，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如己。
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说，
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说，
你们又照着圣经所说，
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
要爱人如己的这话，
要爱人如己这话，
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
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
我们如果偏离这爱人的道理而去批评诽谤别人，
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爱人的道路而去批评人、
诽谤别人、
毁谤别人，
那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会怎样呢？
外面看来呢，我们是毁谤了弟兄或者邻舍，
外面看来好像我们毁谤了弟兄或者邻舍，
其实我们是毁谤律法了，
其实我们是毁谤了律法。
第十一节说，
第十一节说，
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
人若毁谤弟兄或判断弟兄，
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
就是毁谤律法判断律法。
毁谤律法判断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毁谤律法判断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毁谤律法或者判断律法，
首先毁谤律法或者判断律法。
那在这里呢，律法是指神的话语，
在这里律法是指神的话语，
因此呢判断律法呢也就是侵占神话语的地位了，
因此判断律法也都就是侵占了神话语的地位了。
其实呢只有神有权去判断弟兄姐妹，
其实只有神有权去判断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们擅自判断或者毁谤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们擅自判断或者是毁谤弟兄姐妹，
就是轻视了神话语的权柄，
就是轻视了神话语的权柄
或者神的权威，
或者是神的权威。
换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比律法更有权威了，
我们就是将自己当成比律法更有权威了。
当我们不理会神至尊的律法的时候，
当我们不理会神至尊律法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尊重律法的价值，
我们就是不尊重律法的价值。
那第二，
第二，
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它是意味着
毁谤律法、判断律法，就是意味着
我们是犯法，因为这本来是我们应该守的法则。
我们是犯法，因为这个根本是我们应该守的法则。
律法命令我们要爱，
律法命令我们要爱，
可是呢，我们却以诽谤的话去回应。
可是我们用了毁谤的话去回应。
第三，我们帮自己取了一个新的角色。
我们帮自己取了一个新的角色，
就是十一节下半段的说，
就是十一节的下半段话，
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
如果你判断律法，就不是实行律法的人，
而是审判官了。
而是审判官了。
啊，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我们夺取了神自己的权利。
我们夺取了神自己的权利。
神只叫我们遵行律法。
神只叫我们遵行律法，
却没有叫我们去做执行律法的人。
却没有叫我们做执行律法的人。
但是我们论断弟兄的结果。
但是我们论断弟兄的结果，
就是我们忽略了自己应该遵守神话语的责任。
就使我们忽略了自己应遵守神话语的责任。
而擅自做执行律法的审判官来了，
而是擅作起执行律法的审判官来了。
第三方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神？
那神的话说，
神的话说，
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
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一位。
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二节。
这个是在雅各书四章十二节。
那当我们不遵守律法的时候，
当我们不遵行律法的时候，
我们对设立律法的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们对设立律法的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们是在抵抗那位设立律法的权利。
我们是在这抵抗那位设立律法的权利。
当然，这本身就是错误。
当然，本身就是错的了。
也是一个罪过。
也都是一个罪过。
不只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神的律法不是随便收集一些的法则塞进去的。
神的律法不是随便收集一些法则塞进去。
而神的律法是表现出神的本身。
神的律法是表现出神的本身。
从他精心预备给我们的律法中。
从他精心预备给我们的律法当中。
能够看到他是谁。
可以看到他是谁。
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给我们他的律法，
他给我们他的律法，
让我们透过遵行他的律法，
让我们透过遵行他的律法，
能够活出他的形象，
能够活出他的形象来。
神的神性有些的原则，
神的神性有些原则，
这些的原则呢，就在神为信徒所立的法则中表达出来。
这些的原则就在神为信徒所立的法则中表现出来。
好让神的生命能借着我们会朽坏的肉身彰显出来。
好让神的生命能藉着我们会扭坏的肉身去显扬出来。
那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来讲，
违背神的律法呢，就是反对神。
违背神的律法就是反对神。
我们若是重视自己的意见，
我们如果是重视我们自己的意见，
或者我们的判断，
或者我们的判断
多过重视律法，
多过重视律法，
就等于是重视自己超过重视神，
就等于重视自己超过重视神。
我们把自己呢摆在这个审判官的角色或者地位上面。
我们将自己摆在审判官的角色或者地位上面，
就是把神从这个宝座推走了，
就是将神在他的宝座上面推走。
这显然是没有在神面前谦卑的心。
这个显然是没有在神面前有谦卑的心。
而我们讲过，谦卑的心啊，就是得着属天智慧的基本要素。
而我们都讲过，谦卑的心就是得着属天智慧的基本要素。
雅各书第四章十二节也说过，
雅各书四章十二节亦都讲过，
神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神。
神就是那位能够拯救人亦都能够毁灭人的神。
而在这里呢，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神是我们的审判官，
神是我们的审判官，
他有权利也有能力，
有能力
决定我们最终永恒的生死问题，
决定我们最终永恒生死的问题。
只有神具备这种资格，
只有神具备这种资格，
有救人或者灭人的权能，
有救人或者灭人的权能。
所以呢，那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
所以那个能够拯救人亦都能够毁灭人的，
这句话呢表明神对人的各方面呢都有一个最高的权柄和能力。
这句话表明了神对人各方面都有最高的权柄和能力。
唯有这样的神，
唯有这样的神
才能够判断人，
才能够判断人。
神
作
为神，他是有权力去定人的罪的。
作为神，他是有权力去定人的罪，
也有权力毁灭人，
亦都有权利去毁灭人。
可是他却选择赐下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死。
可是他都选择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
来拯救我们，
来到拯救我们，
我们每一位能够一同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位能够站在神面前，
有神做我们的天父，
有神作我们的天父，
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
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
都是完全靠主的怜悯和恩典，
都是完全靠主的怜悯和恩典，
无论我们是批评者，
无论我们是批评者，
还是被批评的，
或者是被批评的，
我们都不配得到主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都不配得主的怜悯和恩典，
两者都没有优越的可言，
两者都没有优越之可言，
没有人可以说，
没人可以说
我比你好，
我比你好，
或者我比你优越，
我比你优越，
因此呢也不能说对方的不好，
所以都不可以说对方的不好，
两者都是一家人，
两个都是一家人，
应该以爱连接起来，
应该以爱连接起来。
那最后呢，雅各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最后雅各也都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在第十二节说，
在第十二节那里说，
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
你这判断邻舍的你是谁呢，
从这段经文的当中，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呢判断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自量力，
判断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自量力，
不自问一下自己是谁，
不自问一下自己是谁，
若我们能够常常这样自问，
如果我们常常能够自问
你是谁呢，
你是谁啊，
那我们就不敢去判断人，
我们就不敢去判断人了，
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之后，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后，
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如何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否回答说，
你是不是会回答说，
我是一个寻求以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
我是一个寻求以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
因为我知道这是蒙福的途径，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蒙福的途径，
我已经学到了要升高非要降低，
我已经学到要升高非要降低不可，
我为自己寻求最卑微的地位，
我为自己寻求最卑微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自己抬高，
如果我们将自己抬高，
高过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
高过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姊妹，
我们与神同行的生命不是成了问题吗，
我们与神同行的生命不成问题了吗，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说，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这样说，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
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弟兄说？
怎能对弟兄话？
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
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
伪君子啊！
伪君子啊！
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
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
才可以看得清楚，
才可以看得清楚。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有一位的太太，
有位太太
非常的挑剔她的邻居的窗户，
非常挑剔她邻居的窗户，
说这个邻居的窗户非常的脏，
说她邻居的窗户污糟，
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客人到她家里来，
客人到她家里，
她就跟客人埋怨说了，
她就向客人埋怨说
她的邻居的窗户非常的脏，
她邻居的窗户很污糟，
这个客人呢就鼓励她，
这个客人就鼓励她，
先把自己的窗户洗洗吧，
先将自己的窗户洗洗吧，
她听了她的话，
她听她的话，
没多久
没几耐，
他的朋友又来看他了，
他朋友又来看他了，
他就非常开心地跟他说，
他很开心地跟他说，
真的不可思议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
当我洗了我的窗户，
当我洗了我的窗，
我邻居的窗户突然也干净起来了，
我邻居的窗突然间又干净了，
朋友心中就暗笑地说，
朋友心中暗笑说，
当然了，这么脏的窗户，
这么污糟的窗，
你看出去什么都是脏的了，
你看出去什么都是污糟的啦，
主耶稣教导我们先要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
主耶稣教导我们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也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了，
如果你一定要批评的话，
如果你一定要批评的话，
请你先用镜子，
请你先用镜子，
你不要用望远镜，
你不要用望远镜，
也不要用放大镜，
又不要用放大镜，
先看看你是谁，
先看看你是谁，
丘吉尔曾经这样说，
丘吉尔曾经这样说，
每个人都有缺点，
每个人都有缺点，
可是呢也有优点，
可是也都有优点，
你要去找出他的优点，
你先要去找他的优点，
听说有一个人要申请做丘吉尔的私人秘书，
听说有个人要申请做丘吉尔的私人秘书，
面试之前，
面试之前，
丘吉尔的亲人呢就告诉他说，
丘吉尔的亲人就告诉他，
你在五个钟头之内，你就能够找出丘吉尔所有的毛病，
你在五个钟头里面就能找出丘吉尔所有的毛病，
可是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优点，
可是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优点。
好吧，我们一起的操练。
好不好，我们一起去操练。
不要花时间去看人家的缺点。
不要花时间去看人的缺点。
多花一些的时间和精力。
多花一些的时间和精力。
去找人家的优点去鼓励他们。
去找人家的优点去鼓励他们。
学习的多多的去欣赏对方。
学习多多的去欣赏对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
当人家批评我的时候，
我们又应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呢？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讲到一位父亲和儿子一起带着一只的驴子在赶路。
讲到一位父亲和一个儿子一起带着一只驴去赶路。
那沿途有人就对他们说了，
沿途有人同他们这
样说，你们真傻，
你好傻，
有驴都不骑，
有驴都不识骑，
真是辛苦了自己了，
真是自己辛苦了自己了。
于是父亲和儿子呢，两人就骑上这个驴赶路。
于是父亲和这个儿子就两人骑在路上边赶路。
没多久，
冇几耐，
又碰到另外一个人对他们说，
又碰到另外一个人话同佢哋讲，
哎呀，这个驴子那么辛苦为你们做工，
呢个驴咁辛苦同你做嘢，
你们这样虐待他真是太残忍了。
你哋咁样虐待佢真系太残忍啦。
于是儿子下来决定让父亲继续的坐在这个驴上。
于是儿子就落嚟让父亲继续坐喺路上，
他就在旁边陪着走。
佢哋喺旁边陪住佢走。
又赶了一段的时间，
又过咗一段时间。
啊，有一个老太太看到了，
有一个老太太睇到啦，
就连声骂这个父亲说，
就连声闹佢嘅父亲话：
你怎么一点都不疼你的儿子？
点解你一啲都唔锡你个仔？
你自己舒舒服服的坐在这个驴上面，真的是难为的孩子啦。
你自己舒舒服服咁坐喺驴上面，真系难为咗孩子啦。
因此父子又互换他们的位置，
因此父子又互换佢嘅位置，
又走了一段路，
走咗一段路。
碰上了一个农夫，
碰到一个农夫，
农夫一看就破口骂这个孩子说，
农夫一看到就破口大骂这个孩子说，
你这个儿子白养了，
你这个仔白养了，
你一点孝心都没有，
一点孝心都没有，
真是难为了你爸爸，
真是难为了爸爸了。
结果到了最后，
结果去到最后，
为了避免路人的指骂，
为了避免路人指骂，
父子俩就想了一个法子来。
父子两人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两个人合力把这个驴子抬起来。
两人合力将驴抬起，
继续上路。
继续上路。
无论我们做什么。
无论我们做些什么，
都会有人讲话的，
都会有人讲的啦。
如果你要讨好人，
如果你要讨好人，
你会觉得很多的挫败感，
你会觉得有很多的挫败感。
如果你对别人的意见或者批评过分的敏感的时候，
如果你对别人的意见或者批评过分敏感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整天要背负着不需要背的罪疚的重担和自卑感，
变成整日要背负不需要背负的罪疚和重担，
还有自卑感，
同埋自卑感。
那如果你只是要讨自己的欢心，
如果你只是要讨自己的欢喜，
你会变成自大自私的人，
你又会变成自大自私的人。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目标是要寻求讨神的欢喜，
我们的目标是要寻求讨神的欢喜，
不是讨人的欢喜，
不是讨人的欢喜。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最终是要向神交账，
我们最终是要向神交账的。
我们不像是讨人欢心的，
我们不像是讨人欢心的，
而是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喜悦，
而是讨那查验我们心思的神喜悦的。
有一个著名的加拿大牧师，
有一个著名的加拿大牧师，
他的名字叫 Henry Ironside，
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Ironside。
而他说，
他说，
如果别人讲你是对的话，
如果别人讲你是对的话，
你要改正自身，
你要改正自身。
如果不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
不必在意，
不必在意，
继续向前侍奉主，
继续向前侍奉主。
但愿我们在家，在教会，在学校，
但愿我们在家，在教会，在学校，
在公司或者任何的地方，
在公司或者任何的地方，
以主的爱彼此对待，
以主的爱彼此对待，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
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来到领受圣餐。
那今天主席宣召的经文最后一节，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今天主席宣召经文最后一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
诗篇十九篇十四节，
诗篇十九篇十四节，
耶和华我的磐石，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在你面前蒙悦纳。
但愿这个诗篇成为每个人的祷告，
但愿这个诗篇成为每个人的祷告。
当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心思意念蒙主悦纳的时候，
当我们的言语和心思意念蒙主悦纳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有判断或者毁谤的问题了，
我们就不会有判断或者毁谤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
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耶和华，
耶和华，
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诗篇139篇也成为我们的祷告，
愿诗篇139篇也都成为我们的祷告。
神啊，
神啊，
求你鉴察我，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有什么恶行没了，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主耶稣，感谢你对我们的爱。
为我们舍弃了你的身体，
为我们舍弃了你的身体，
使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使到我们有得救的盼望。
你流出你的宝血，让我们得以洁净。
你流出你的宝血，让我们得到洁净，
也有新的生命，
亦有新的生命。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门。
主耶稣和门徒吃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
主耶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
递给门徒说，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身体。
这个饼呢，是代表耶稣为我们舍弃他的身体，
这个饼是代表耶稣为我们舍弃他的身体。
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领受。
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
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这个杯，
这个杯
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
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
我们一同以盼望的心来领受，
我们一同以盼望的心来领受。
请我们一起的祷告，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感谢你给我们家庭，
多谢你给我们家庭，
让我们操练自己，
让我们操练自己，
以关怀的心来爱我们的家人，
以关怀的心来到爱我们的家人，
而不是以批评的心来判断我们的家人，
而不是用批评的心来判断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为你而活，
让我们为你而活，
为爱你而活，
为爱你而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接下来我们一同会学唱或者欣赏这首诗歌。
接下来我们学唱或者欣赏这一首歌，
为爱而生，
为爱而生。
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善意，唱一首歌让世界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
为爱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
爱里没有孤单，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
难得相信没有保留，
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首歌让世界倾听，
让世界倾听，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我的精彩都是因为
的精彩都是因为
前一次诵读《使徒信经》，请我们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手赐下平安，安慰困苦中的人们，和引导邦国重新恢复社稷。源自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欢呼，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靠着耶稣永不要